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是有所减少的，随着新冠死亡人数减少了，美国人均的寿命是不是有所增加呢？
没错，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在经历了两年的急剧下滑之后，在2022年就是回升的。而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去年底公布的数据就显示，2022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比2021年是增加了 1.1 岁的，达到 77.5 岁的。而美国疾控预防中心就说，美国预期人均寿命增长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不过美国人均寿命仍然是低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而疫情爆发之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78.8 岁的，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就是预期寿命已经是恢复到是疫情前的水平，但是美国是依然落后的。
咁美國各個族裔嘅預期嘅人均壽命咧，係其實有冇咩差異嘅咧？
嗱，差異咧係有噶。2022年出生嘅亞裔美國人嘅預期壽命就係84.5歲，而拉丁美洲裔嘅美國人嘅預期壽命就係80歲，而美國白人嘅預期壽命剛剛好就係77.5歲嘅整體平均壽命，而黑人嘅預期壽命就係72.8歲噶。而美國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的預期壽命是最低，是67.9歲。而女性的預期壽命在2022年呢，就是80.2歲，而男性呢，就是只有74.8歲。
咁至於專家又點樣分析呢啲數據呢？德州大學的馬克希活就係咁樣話。
Among a lot of different groups, less educated people.
佢話喺新冠疫情之前，美國人嘅預期壽命咧已經係停滯不前噶啦。咁佢哋係睇到好多不同嘅群體、教育程度較低嘅人嘅預期壽命咧正在下降。
嗱，急診醫生同喬治華盛頓大學公共健康教授温倫顯咧就話，美國即使係喺新冠之前，喺預期壽命上邊已經落後於我哋嘅同類國家，即使係冇新冠疫情。美国过去十年当中的预期寿命的改善亦都是停滞的，所以不令人吃惊。即是我们不会有其他国家这么强劲的复原，美国是需要改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尤其是在疾病预防以及是慢性治疗方面的。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和南韩等亚洲已开发经济体的平均寿命都是远远超过80岁的。
另外，医学界就认为，虽然新冠死亡率是略低于2020年和2021年，但新冠疾病仍然是很多美国人生命的严重的威胁。德州大学的马克希活就是这样说。
I think the key takeaway is that COVID is much less lethal now, and it's showing up in the mortality statistics.
他说关键的一点就是新冠病毒现在的致命性是低很多，而且他已经是出现在死亡率的统计当中，同时他仍然是致命的，他们是仍然是没有回到新冠病毒爆发前的水平。因此我们不应该是抱持任何的幻想，认为新冠肺炎不是美国死亡的危险因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美国卫生倡议主任沙夫斯坦就说，美国卫生面对的是新冠以外的很多的挑战，所以大家是要努力，很多的挑战都在疫情的期间是恶化了。除了改善预防呼吸管道疾病之外，他的组织还是要求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处理过量服药死亡、自杀、枪支暴力、撞车、热死以及是心脏病、中风以及是糖尿病。
好了，最后我们顺带一提，就是美国最新的人口增长的数据。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再加上移民推动了美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增长，使到2023年美国人口的增长的速度是加快了。跟上一年相比，美国2023年的死亡人数减少了约30万人，这个是有助于人口的自然成长的翻倍，使到2023年的自然增长是超过50万人，这个是自从2018年以来美国人口最大的增幅。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增加了160万人，其中2/3以上是来自国际的移民，使到全国总人口是达到3亿3490万人。先前美国的移民人数因为新冠疫情的限制而下降了，但是在2022年的移民的数字反弹达到了近100万人，而在2023年 增長的趨勢仍然是持續的，移民人數淨增長是達到110万人，達到20多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看來移民將會繼續成為美國的生力軍，希望他們在社會各個領域作出他們的貢獻。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有夠，多謝收聽美國透視節目，我們下次再會，拜拜。
拜拜。